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在礼拜六早上11:30播出的湾区好声音节目的教育单元，我是张志斌。今天的连线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江主任你早。
志斌早，各位湾区的家长们早上好。
在不久之前呢，曾经有一则新闻，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关心这则新闻。那我们也其实也聊过类似的话题了，但这次我觉得好像规模还蛮大的，就是哈佛大学的招生就是涉及歧视。全美国有多达64个跟亚裔相关的组织领袖，他们到华府去提出了申诉，并且对哈佛大学表示抗议，甚至好像说是不是还跟司法部提交了行政的申诉，是不是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新闻的情况。
对，其实这个应该不是大家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事情了吧。
对，
好，那其实之前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相关的新闻，然后甚至其实他们现在其实有蛮有组织性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有就是一个 website 叫 Harvard Not Fair， 其实呢不是只是 Harvard 啦，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学校，也有像一个就是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他们就是也是有觉得说他们有涉及这个招生歧视，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些 website， 就是希望那个学生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是提供你的资料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做一个集体诉讼啊。那我想这个新闻大家应该已经都看到，不过呢其实主流的这个新闻上有几个相关的新闻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你知道今年呢在放榜之后，你也从这个新闻上看到蛮多这个像美籍非裔的学生，就是说可能被7个8个常春藤大学都同时录取哈。那其实像哈佛今年也录取了一个学生，他是这个就是这个无家可归 homeless 哈，一个女孩子，然后她也是被录取。那其实呢，之前哈佛也曾经从洛杉矶这边录取了一个，就是也是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homeless 住在。就是公园，跟他妈妈住在公园的一个美籍非裔的学生，就是说全额奖学金去念哈佛。可是据说这个女孩子当时是没有念毕业，就是一年之后呢就从哈佛就是出来了哈。那不过呢今年哈佛还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他们想要证明他们就是说是悲天悯人，就是说有协助弱势团体哈，我想这个是他们就是说一个形象的维护了哈。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新闻哈，是这个有个杜克大学的教授哈，很有意思。这个杜克大学教授呢他真的很有这个胆量哈。他说什么呢，他发布了一个新闻，他说呢他觉得呢美籍非裔跟亚裔呢其实同样都是弱势团体。但是呢亚裔的那个做法呢就是说呢我们不会自怨自哀，我们呢只是更加的就是努力工作，让往上爬，让自己不要太可怜。那相对的呢美籍非裔的那个就是人就是说从小就被训练的，就是说怎么样自怨自哀，然后拿政府的这个拿社会各界的这个帮助。这边你觉得这个教授讲这个话出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我只能说这个教授非常非常的勇敢，我想社会应该都是抨击他很厉害吧。
对，可是这个教授很有意思，他说了一句他真的被抨击得很惨。他说我已经80岁了，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是说我想说的，反正我已经80岁了，我不在乎。
哦，难怪，如果他40岁，我想顾及前程，他大概不敢讲。
对，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很像他们想要帮助弱势，那我们亚裔就是感觉上好像不是太弱势哈，但是其实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好像也就是说也有一段过程嘛，对不对？我们移民到这边，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有一段过程嘛哈，那只是说我们的传统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努力往上爬，然后就是说最后的结果看到，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的可怜，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没有一段艰辛的过程啊。 那现在呢，就是说整个大学申请，它的倾向就除了就是说，教育的弱势团体，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做了很多统计，就是说美籍非裔啊，可以考几分就进，亚裔需要多考几分才能进，然后白人要考多少几分才能进，其实那个是结果论。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说 OK 审核的时候就是说哦，美籍非裔好，你是美籍非裔对不对？1400我就收你了。那你是亚裔对不对？你要2000分我才收你，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把所有收进来的学生只做一个统计，就是平均亚裔学生是几分，平均非裔学生是几分，然后倒算出来才说哦，亚裔学生比非裔学生多了多少分，这样子的一个算法。那当初这些所谓的美籍非裔、拉丁裔会被收进来，他第一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校园多元化，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说读大学，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能够给他们机会读大学，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会让他们有机会往上爬，不再成为社会上的弱势团体。所以他们想要帮他们。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录取的过程中，也因为要给他们，就是说一些机会，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用，就是说，基本上我如果收了多少个这个美籍非裔，他们基本上很少人会考到2000多分，所以呢，平均下来他们的分数就是会那么低嘛。所以就基本上来说，这个是一个结果论啦。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些。就是说申诉啊，这些不公平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当然我是中国人，我当然会觉得不公平啊。
对。
可是我觉得站在他们角度上，他们不见得看得到欸。
其实我觉得说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讲歧视或者讲弱势，那到底怎么样是弱势？他们是用族群来界定。那也有人主张说，好比说像这次抗议的组织，有人主张说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经济来评，就是说你用家庭所得来作为这个是否弱势的标准，而是说用肤色、用种族。
事实上，他们审核的时候是有用家庭收入跟就是父母有没有受过教育当做考虑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来说，他们这个弱势，所谓的弱势族群，是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美籍非裔、拉丁裔他们读大学的比例就是很低啊，他们的父母读大学比例那又更低了。然后他们收入就是整个家庭收入比较低，是大部分的人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们种种点点滴滴加在一起，就是真的就是很符合那个弱势的所谓的弱势的那个条件，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难去跟他 argue。其实你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我前一阵子去看医生嘛，哈，然后我的医生是那个 MIT 的面试官。然后呢，他就跟我分享，他今年就是面试的学生，亚裔的学生里头有非常多，他觉得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他都给他们很好的 comment，结果他们全部没有被录取。那只有一个他面试的学生是美籍非裔，是一个女孩子。他非常清楚，他面试他的经过，他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不focus，他一直在就是说他的咖啡够不够糖，或者是够不够奶。就是不是很 focus，然后呢，他问了他很多，就是说学业上的东西，他也觉得这个孩子的成绩各方面真的不是很够资格，所以他在那个 evaluation form 上面写了这个女孩子不够资格。结果你猜她是美籍非裔，结果你猜结果是什么？
结果他是高分录取嘛，可以这样讲吗？
对，高不高分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被录取了啦。
嗯。
对，所以我的那医生他就觉得很生气啊。然后他很生气，他也真的蛮有意思，他还打电话去 MIT 的这个审核部跟他们 complain。然后呢，他们的结果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多方面的审核，所以呢，事实上你的意见我们有考虑，但是其他的意见我们也要考虑，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江主任，你先前也提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也许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这样的一些弱势族群的孩子，但是问题是，他们进去以后，如果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不管是他自己的程度，或者说他家庭的关系，让他没有办法念完的话，那其实不是也是一种这个学习资源的浪费吗？
是啊，可是他认为说他总是要给他这个机会啊。现在的这个社会潮流就是这样，要给他们机会啊。所以呢，其实因为我做这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就是说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些抗议，我们该抗议的还是要抗议。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都不抗议的话，那他是不是就更加这样做？他就是，
对。
反正你都没意见嘛，对不对？那我就更加明目张胆的这样做好了。就是说，基本上来说，我也不用管你了。那我觉得我们亚裔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息事宁人，我们比较不喜欢吵架啦。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文化上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我们非常重视小孩子能够进入很好的大学。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要吵，不管赢还是输，都要继续吵。
对，其实我非常赞成江主任你的观点。我觉得说，像是犹太裔为什么人家不敢欺负，像是非洲裔，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事情，他们不要说去吵了，就是他们会据理力争或者抗争吧。
对对对。
对，那亚裔、华裔，我觉得真的是息事宁人，大家日子都过好。那结果呢，就是那选举也不出来投票。那到了后来，人家在制定政策或者一些相关的法规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亚裔的权益摆在最后一位去看了。
对，因为感觉上你不会生气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了几次这一方面的话题，我现在也开始比较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在我们眼里看来一些歧视的做法。但是就像江主任你讲到的，我觉得说还是应该要去表达，还是应该要去抗议，这样子才不会说让有些事情变成说是越来越加重，那变成说反淘汰我们亚裔的孩子。功课很好，或者说整个多方面都很优秀，但是为了这样政策就白白被牺牲掉了。
对，我觉得好，我们该抗议的要抗议，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该做的还是要做好哈，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这个审核，大学审核是各方面的优秀哈，不要再做那种头重脚轻的事情，就是说只是分数好，让其他方面都很欠缺。我想这个呢，是我们自己也该检讨的啦。
是，那我们聊到这，稍微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江主任来谈一谈，在高中11年级的阶段要注意哪些事情，要准备哪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